这呢，我们有讲到《列王记》他写作的一个背景跟目的。因为呢，当你读这个历史书的话呢，你必须要了解说每一本书啊，他写作的目的呢是有点不太一样。那么《列王记下》《列王记上下》呢是耶利米所写的。那我上次也告诉你说，从这个啊《列王记上》呢第八章，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呢圣殿跟约柜还在啊。他八章八节说看到约柜的杠头还在，直到今日。所以我们从一些证据来了解说，当耶利米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呢，事实上啊就是在犹大国还没有亡国之前，所以圣殿还没有被毁。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呢，就知道说这一本书信写给是即将国家要亡、殿毁掉的这些被掳的人呢，他们看到说难道神失败了吗？难道神失败了吗？那结果这个啊，当然作者就要表达说不是神失败，失败的是以色列人啊，这就是你们失败的记录。那对被掳的人呢，这是惨痛的经历哈，经历犹新，也是他们最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 OK， 他解答这个原因，要来重新呢兼顾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那么我在上一周呢就讲的比较清楚，你可以再回去听一听啊，我讲的这个啊背景跟记录。那么从列王记下一到十三章呢，主要是以这个以利沙为主，然后与君王为辅。因为你看到写的都是先知做的事情啊，先知以利沙在做什么事情。那以利沙的这一个做先知的时期呢，基本上他的背景是在北国的暗利王朝。那么暗利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君王，虽然在啊列王记上呢只有短短的几节经文啊，他只有讲到说哦，暗利买了一块地撒玛利亚，然后建了一座撒玛利亚城，那这撒玛利亚城就变成后来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但是暗利王朝其实是一个很啊强盛的王朝。那后来呢，暗利就把王位传给亚哈，那亚哈呢就娶了一个很厉害的妻子，叫做耶洗别。耶洗别生了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儿，叫亚他利亚，后来就跟约沙法的儿子亚约兰结为亲家。那后来呢就好像太后后宫这个后宫执政，把犹大王族的都啊杀完了，只剩下约阿斯啊这件事情。所以呢在亚哈王的这个时候跟耶洗别，好，我们前面都读到了亚哈王的一些败坏的事迹。那么因此呢，神就兴起一个大将军叫做耶户啊，耶户。那么耶户出现以后呢，我们刚才前面你如果你读了哈这个一到十三章，就知道说大将军耶户出现以后，就把暗利王朝呢所有这个家族人通通杀完了，就照着圣经的预言说的。然后呢又把所有的巴利呢骗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啊，不是耶和华的殿，把他骗到那个巴利的庙里面呢，然后把所有的巴利先知全杀光了，看起来好像就北国呢被清得很干净，对不对啊？所以呢，神就告诉耶户说哈，你们将来后裔要做王世代嘛哈，做世代嘛，对不对？好，这就是神对耶户的评语。但是呢，最终耶户还是没有办法离开那个耶罗波安为以色列人所摆设的那个罪，就是设在但跟伯利恒啊的那个金牛犊的这个罪，就一直啊十章三十一节，你就看到说这一句话就是北国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脱离的一个罪啊，就是说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就好像就变成北国的一个永远没办法脱离的一个罪。所以我们就晓得说，在列王记下呢十四章到十七章就记载北国亡国的经历。 那其中就以17章的13节到23节作为一个神学解说，作为北国整个历史的一个总评啊。那么至于南国的评语是什么呢？说北国就说，哎，总是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那个罪里面的罪。那南国呢？你读完了这一段历史书，南国一直在讲说，总是怎么样？总是没有把丘坛毁坏，所以变成说两个国家一个衡量的准绳啊。北国是这一条准绳，南国是这个准绳。那我们就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像以色列这样，就是说统治国家的君王要对神负责的啊，要听先知的话。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国家是照这种方式在进行的啊。所以我们就晓得丘坛就叫做英文叫 high place， 一个高处的地方。那丘坛呢，在原先圣殿啊，还没有神还没有拣选他自己的居所的地方，那以前也是在丘坛献祭，那个时候还合法。但是当神已经拣选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建造殿作为我的居所的时候，所有的丘坛就必须要废去，不能在那里。那结果南国呢，就是啊，一直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丘坛的这件事情。好，那么只有两位王，南国呢只有两个王做的对，一个就是西西家，一个叫约西亚啊。那么这两位王呢是很受称赞的，也是我们等一下读到啊后面南国的地方呢。这两位王不但是忠于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也致力清除丘坛。但是南国有八个好王，其他的六个好王呢，他说虽然行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呢丘坛仍然兴旺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的这个过程不太一样。所以那其余南国所有的王，除了这八个好王以外，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呢不但如此，还亲身参与丘坛的异教敬拜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在整个啊历史书里面，他说到神要住在他所拣选的地方，以色列人要来到神所选定的地方敬拜他，对不对？那这是一条不容许妥协、不容许违背的命令啊。我刚才讲了，所有的统治的君王必须要对神负责啊，对神负责。那这一个历史的教训来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有什么连结和提醒呢？在哪里敬拜神？在心灵里面哈，写在哪里啊？约翰福音第四章有没有？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的一段对话，然后他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你不知道你所拜的是谁啊，我们知道我所拜的是谁，对不对？那他接下来主耶稣又说，神知道神是灵，所以呢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知道说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所以拜父呢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好，因为他讲到说我们的心就是敬拜圣灵的一个殿。好，那耶稣说，你们撒玛利亚人不认识自己所敬拜的对象。历史书我们读了，也发现这些君王也搞不清楚他们敬拜的对象是什么。这给我们的提醒是说，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是否明白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是否真正的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啊，那么在列王记上下，我们就看到，对诸王而言，他们要知道耶和华神是祭邪烈火的神啊，这是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再继续的来思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讲到说时候将到，那我们真实的敬拜呢？真实的敬拜只能在主里面，我们要借着主而敬拜，对不对？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啊。那请问你怎么样借着在主耶稣里面敬拜啊？对，耳熟能详不见得是你知道说怎么样去做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晓得约翰福音第二章19节到22节说到了主耶稣，他说他就是那将来的那个圣殿，有没有？ 啊，他说圣殿三日毁坏以后必要重建嘛，所以预言主就是那将来真实的圣殿，主就是那复活那生命，对不对？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所以他说你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就是在灵和真理里面你来敬拜神。好，那你有没有记得在第二章的地方讲到说主耶稣在圣殿做什么事情？清扫，大扫除，把一些这个做买卖的不应该在圣殿出现的东西呢，通通要清扫出去。所以这里面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那如果我的心是拜神的殿啊，那我心里面装满了什么就变得很重要，对不对？我的心里面装满了神很重要。主耶稣清除圣殿，那我心里面有没有别的秋坛在？我的心里面那些秋坛是不是我的那种顽固啊、得理不饶人啊？我那种财富啊、色情啊、不服人啊、骄傲啊，这些东西都是变成我里面的那个秋坛。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我们一生当中，那个 integrity 的 check 很重要啊 ，integrity 诚实正直的检验很重要。那诚实正直的检验呢，一般不会发生，只有在一个试验试探临到你的时候呢，才会看见说你是不是你的品格是不是诚实正直，就叫 integrity check。还有呢，话语的测试，神会给我们话语的测试，给我们一句话，比如说你今天听到讲到听到了一句话，对不对？好，今天你听到哪一句话呢？最后周牧师说无辜的受苦。你就想无辜的受苦我真的很不想要对不对？那你就想到说今天给我们听到一句圣经的话信息的话，我这一句话我听了以后呢，是不是能够成为我一个生命改变更新的一个动力？是不是愿意去做？还是我们常常听到信息讲得不错，但是呢讲归讲，我就是不愿意照那样子去做。那这个话语的测试呢就基本上没有用。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要约束。约束是什么？约束就是拿一条皮带把我们的心给绑起来。因为皮带是什么？皮带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呢约束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他们的敬拜，然后呢我们要把它连结到我们自己在主里面应当如何来敬拜神这样子呢我们才了解说在讲的这些历史是跟我们切身有关系的。那后来再过来呢十二章就讲到这个约阿斯南国的王约阿斯的故事。南国的王呢，我想保留在历代志的时候再来说，因为历代志呢是主要在讲南国的王。那我们如果刚开始读历史书的话呢，会有很多的混淆，因为呢北国的王叫约阿斯，一下子南国的王也叫约阿斯，然后一下子北国的王叫这个名字，那南国的王又叫同样的名字，所以你读了一阵子以后，你就开始搞不清楚说你现在是在读北国的历史呢，还是在读南国的历史所以这个蛮辛苦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目标集中在北国的王 OK。 现在北国的王呢，这个人叫做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做王17年，在十三章第一节约哈斯这个王呢，他有什么特别？在这里我们学习到有什么特别。第一呢，约哈斯他就说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上次跟各位示范了一个公式，有没有？第一节就是他的导言，再来呢盖棺论定，然后再来呢就讲生平事迹。那生平事迹呢，他就讲到说这个约哈斯的王呢碰到了什么？碰到了亚兰王来攻击他，亚兰王来攻击他，那遇到危险，那你要知道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包括他们就是这个拜巴利这些神这些事情，碰到有危险的时候呢，他是向耶和华呼救，对不对？好，那么耶和华也就应允了他，来解救他脱了敌人的手。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发生的，就是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会向神呼救，对不对？叫 crisis faith， 碰到危机的时候相信。那么危机时的信心有时候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帮助的，会坚固我们，但是许多时候危机的信心呢，对我们的信仰好像也没什么做，起不了什么作用啊。记得在新约圣经有没有读到十个大麻风的病人，那么主耶稣医治了以后只有一个回来献上感谢，九个都不见了。那你说我得到大麻风病人我得到医治啊，也算是一个危机的信心，但是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我们经常也可以啊理解到有人呢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啊，癌症啊，求教会为他祷告，我们教会呢也很尽心尽力的祷告，但是祷告完了以后这个人的啊也恢复了，但是他有没有因为这一段生命的过程呢让他信心更坚固，那不一定。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有些人我们就看到在我们教会也发生，看见啊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呢他们也是来，对，来教会也是很松松散散，想来就来不想来，那就说那个生命没有被挑旺起来，经过危机的信心呢生命不见得会被挑旺起来。那刚才讲的是一些的例子啊，是一些的例子，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很健忘，然后很喜欢又回头吃回头草，又走回原来的生活方式，然后一直又到下一次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呢又来呼求神，然后呢啊难关解除了我们又没有了。那有时候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说许多的时候呢啊我们来请教会为某一个啊很困难来祷告，可能是一个疾病，很大的疾病，碰到什么祷告，但是呢当事人自己不来参加祷告会， OK， 那请我们祷告，我们很乐意帮你祷告，那你难关过了你也不回来，不是要来谢谢教会，你也不回来赞美感谢神，那觉得你在这个信心的操练上好像没学习到什么，你都是希望别人帮你祷告，难关解决了我照样过我自己的日子。 你发现这样子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我们就看到约哈斯在这里面。所以当他碰到这个危难的时候呼求神，然后呢人在急难的时候呼求神，在安逸舒适的时候就忘记神，给我们要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读到约哈斯，我要用这一点来提醒大家啊，信心的建造要在平时，就像以赛亚书55:6-7，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不是你在急难的时候，急难的时候你求告神，有时候是神会答应你啊，也会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抓住那个机会，我们不要失去，不要因为那个机会让你信心得到一个应验，一个坚固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啊 solid stone， 一个坚固的一个 steps， 我们就继续呢信心上往上啊，可以跨越过去哈，不要浪费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所以呢，到了13:10，讲完了约哈斯呢，就讲到约哈斯的儿子叫约阿斯啊，那名字听起来真的很像。那南国有一个王，刚刚讲的这个贝亚他利亚杀的只剩下一个，也叫约阿斯，两个都是叫约阿斯，又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哈。那这个约阿斯呢，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就是当他在13:14说到先知以利沙将要死的时候呢，哦，他就来很伤心的哭泣哈，以色列的先知要快要走了，哎，只是想到说先知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珍惜先知和他的教导和警告，等先知要走了哈，才出自内心的那种忧伤啊。但是神也确实是看重我们，只要有忧伤痛悔的心，神就看重哈。但是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珍惜啊，珍惜先知在世的时候他的警告。所以呢，13:16，就以利沙就按手在约阿斯王的手上，就预言神的帮助要临到约阿斯王。但是约阿斯呢，是一个比较啊无知迟钝的人啊，就不能体会这个先知最后的这一段祝福。所以在18说，叫他啊，之前叫他射箭啊，射完箭以后叫他拿箭击地，那击地3就停了，他就预言说你只能打败亚兰王3而已。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神按手在你的手上哈，要帮助你，我们让你站在圣灵的浪头上的时候，你要怎么去 了解。许多时候我们啊，确实是蛮迟钝的，我们必须要这样讲，我们蛮迟钝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我们内心的那个警觉性啊。那这种警觉性呢，是啊学不来的，只有你在安静的时候，你愿意来亲近神，安静的时候呢，你才有那种体会，神的话语就会提醒你。所以呢，平常养成亲近神的这个习惯，才会帮助你去抓住啊神要按手在你手上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可以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就明白世界上所有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啊，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心意在这里面。比如说你们现在这一群人坐在这里啊啊，听我讲解这个，那我讲的对你有什么帮助呢？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过一阵子你回家了，很可能你这礼拜碰到某一件事情呢，你会想起圣经里面的某一些话，就哦，那就有这个敏锐性哈，能够掌握，就是说哦，原来这是神要借由今天的这段时间呢，要帮助你，可能克服一个难关，可能帮助你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明白一切的事情有神的手在 sustain。在维持这个啊，我们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说：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呢，我有什么功课要学习？什么功课要学习？那到了13章25节，就讲到约阿斯在军事上的成就啊啊，军事上的成就蛮不错的。然后他就传位给他的儿子叫耶罗波安，我们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啊，耶罗波安二世，那耶阿斯打好军事上的基础，所以耶罗波安二世呢，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以后，他打造了一个王国，是一个很强盛的时期，是所罗门王以后的第二个强盛的时期。啊，那这个时期也是我们后来读到阿摩斯书的一个警告的重点啊，因为呢，啊，在阿摩斯书呢。他就警告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哈啊，这是耶罗波安二世的继位是在14章16节啊。他就说耶罗波安作王41年呢，也是北国最长、国势最强的时期。那阿摩斯的警告是说，这件事情你以为这是从神来的祝福啊？因为如果你读《生命记》，很容易建立这个观念，就是说神的祝福就是让你。物质丰盛，各样的啊，家天丰丰盛盛。他说阿摩斯的警告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从神来的祝福。那何西阿也是在同一个时期，所以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有阿摩斯跟何西阿。阿摩斯的警告跟何西阿的警告是比较不一样的。何西阿的警告是比较从内心情绪感情的变化来做的警告。你记得何西阿娶一个什么太太啊？啊，所以呢，他那个整个表达的方式跟阿摩斯是不一样的。他们警告他说：“你的国势很强，做王位很长，但是呢，你不要以为这是从神来的祝福，审判将来必要来临啊！”所以在主前722年就被亚述国给灭亡了。他警告北国以色列呢，其中的一个罪哈、啊，就是富人因为欺压缩刮穷人而更富有。他就说啊，可以为了一双鞋子就卖了一人啊，在阿摩斯书2章，对不对？他说连一人头上的灰尘我也垂涎3尺，我也很想要啊，这个太离谱了嘛哈、哦！所以就是有钱的人更有钱。今天啊，周牧师不是讲到吗？说啊，1% 是全世界的财富，在这个1% 的人手上是47%，是吧？48%，然后到了2015年就超过50%啊，就是说有钱人更有钱啊，贫富悬殊。所以他就讲到阿摩斯书，就讲到有钱的地主怎么样对待他的奴仆，然后这个应该。公平公义的法官呢，他的判决是偏向有钱人，所以因为物质丰盛，敌人败退，有了这什么信仰的错觉，信仰的错觉。所以阿摩斯书3章12节啊，告诉以色列人说啊，你们的得救不过是两条羊腿半个耳朵的得救，请问这是什么得救啊？ 啊，煮羊肉炉的得救。这个是一点都没有活命的得救啊！你两条羊腿半个耳朵哈、啊，记得我们在讲阿摩斯书的时候都已经讲过这一段了哈、啊，会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真的很舒服，对不对？康复重啊，在北美舒适的生活啊，很容易让我们对罪有麻痹性，而不是有警觉性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如果对罪麻痹的话呢，恩典又有什么宝贵奇异之处呢？啊，就讲到呢，这个我们即将开的五月份的特会啊，再插播一下广告，这个傅立德牧师要来做这个特会，恩慈相待。在他书里面他就用了一个这个例子，他说法国呢有一位文学家叫做莫里耶啊，他说这个人呢很幽默，但是喜欢讽刺基督教的信仰。有一天在他年老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去探望他，问他说，哎，老兄啊，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啊？啊，这位啊法国的文学家说啊，我跟上帝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他说啊，怎么样好得不得了啦？他说我喜欢犯罪，上帝喜欢赦罪，所以我们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就你们想到罗马书六章一节怎么说啊？他说我们可以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啊，可以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断乎不可啊！断乎不可，提醒我们。那我们住在美国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对罪要有警觉性。唯有你有警觉性，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如果你对罪都很麻痹的话，觉得每天过起来啊都是稀松平常哈、啊，那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能够更新而变化呢？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就啊，前一阵子，哎，有没有 Peace Group 的在这里？和平小组啊，没有哈。啊，和平小组人们送出了一个啊 YouTube， 叫做《生命中的碰撞》，生命中的碰撞，就是啊，有一个年轻人开车啊，然后造成一个乘客死亡，然后年轻人是中国大陆来的，死亡的那个女孩呢，父母亲是白人，在北辉啊，好望角那里。生命的碰撞的时候，中国来的父母觉得以为完蛋了，啊，他们用他们的想法觉得这个白人一定会用尽各种方法告他，让他们非常的惨，却没想到他们原谅了他。所以生命的碰撞的时候出来的是一个爱跟宽恕，一个生命跟一个生命。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生命的碰撞呢，出现的是怒气，啊，是不满。所以那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很多的提醒。唯有在生命的碰撞的时候，我们才学会更像神的形象，对不对？神的形象今天讲到有三个字啊，有什么？
圣洁、
公义、知识啊，智慧、知识啊，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第几节我也忘记了，第十节是不是啊？好，这就是给我们了解说我们要恢复跟神的形象。然后十五章八到三十一节就讲到五个恶名昭彰的王啊，五个恶名昭彰的王都没什么特别啊。第一个王呢，十五章八节说到这个王叫撒加利亚，他做王只有六个月啊，就被沙龙杀了篡位。那撒加利亚就是耶户子孙的第四代，就应验了神对耶户的应许，你做王，你家做王直到四代。好，那沙龙做王呢，十五章十三节，他只有做一个月就被米拿县杀了篡位啊。所以我们就想到箴言二十六章二十七节说的哈，二十六章二十七节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啊，这个杀人的啊，灭人家的这个王国，自己不到一个月呢就被人家杀了篡位。十五章十七节呢，这个米拿县呢、啊、就做王比较久一点，十七年，但是呢照圣经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啊。啊，第四个王在十五章二十三节，就是比加辖啊，做王两年，这些都没什么特别，圣经只有一两句话就带过去了。 然后十五章二十七节就讲到比加作王二十年，然后被何西亚杀篡位。那何西亚呢，就是北国最后一个王啊。那十七章第一节说到何西亚作王九年，然后呢，第四节就说他被抓住了啊，成为囚犯，整个国家失去了 leader。十七章第六节说到这个地土被占。他们失去了国土，然后从十七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三节就在讲以色列灭亡的一个神学解说啊，不是神失败，而是告诉你你们北国以色列为什么失败。那一开始都是从啊这样子同样的这个话语开始，代表这是一个啊从恩典开始的一个啊描述。他说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啊，就是说先给恩典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所以呢，所有的这些都是神先给你们恩典，然后再对你有要求啊，对你有要求。但是所以他我们就常读到啊圣经的经文用这种方式来叙述的，表示说先有救赎的恩典，然后下面呢给你的要求说你要敬畏你的神啊，你的神耶和华。但是呢下面就开始说啊，这个七章啊，不是十七章七节到十二节呢，就好像法庭的判决书一样，把以色列人的罪状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所以十三节说啊，神不是不教而诛，他已经借着众先知先知先见的劝诫。然后十四章十七啊，十七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就说到他们冷不听从、顽梗应着景象的人。到了十八节，所以啊，带出来神向以色列人大大的发怒、厌弃他们，使他们受苦。就听到这里，就好像又回到了四世纪时代的那种描述一样。那四世纪时代没有王，那后来立王了，对不对？撒母耳立了扫罗，扫然后再又立了大卫，然后这个王位就一直，那立王又有什么用？就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王，他说我们要有王跟其他的国家一样，那你现在有了王以后还是没有用，因为呢他违背了神立王的一些条例，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例就是你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平生诵读，就是说诵读律法书是作王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准则。好，所以十七章二十三节就说他们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啊，直到今日，你记得这是耶利米写的嘛？哈，他说直到今日，就是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那耶利米写这本书的时候，南国犹大的王和人民看到了这个教训吗？显然没有，因为十七章十九节他说什么？啊，好，所以呢，明显的犹大呢，南国呢，确实也是啊，没有遵守神的诫命。这就像一辆车，明知前方是悬崖啊，不减速也不踩刹车，就一直呢向前直冲过去。所以十八章到二十五章就讲犹大国的最后年日。从西西家讲到西底家，总共八个王，总共八个王。好，这个部分呢，我就不讲，留到历代志的上下的时候再来讲。所以，我们先来看哈，《列王记》它就是用一个直线的时序排列，然后其中有两个结局，双结局作为结束啊。其中一个结局就是北国的灭亡，另外一个结局就是南国的灭亡。所以列王记上下就指向的历史记载都指向走向灭亡的终点啊，走向灭亡的终点。所以一开始所罗门和耶罗波安的王国是耶和华建立的，但是到了最后的结束，北国和南国也是耶和华所毁灭的。这件事情要让犹太人以色列人看见说神没有失败， 失败的是以色列人，要让你们这些被掳的人看见神的应许，神的审判要在当中让你看见神仍然在历史中掌权。好，这里面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在撒玛利亚城那个时候呢，亚述王不就带了一些外邦人进来撒玛利亚城居住吗？结果那些人居住就被谁咬死啊？被狮子咬死。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我们要去那地的神哈，所以他们其实蛮有地义观念的，每一个地的神不一样，所以会讲说有山神啊、平原的神啊这样。他就说啊，这个地方的神是耶和华的神哈，所以呢要请啊懂得这一套啊立规则的祭司啊来回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地上能够过一个啊平安的生活。所以在十七章的这里面说到的哈，你看在二十五节、二十八节、三十二节、三十四节都说到了敬畏神，说到敬畏神。那特别的在这里加了这一段哈，要来提醒以色列人，敬畏神是住在应许之地的一个准则。所以敬畏神是住在应许之地的准则。那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在十七章的这一段，撒玛利亚城被的故事里面呢，说到敬畏神就是听从遵守摩西的律法啊。好，那么到了这个其中呢也有很大的一个篇幅用以利沙的事情来描述以利沙怎么样保卫和帮助贫穷软弱的人。所以以利沙的事情似乎也在提醒以色列的君王，你们没有做到的事情。好，最后呢还是一样回到这个结论，在这个列王记上下，耶和华神不是软弱无能造成国家灭亡、殿被毁、人被掳的结局。他说要记取这个教训，敬畏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进入历代志啊，历代志。我们要讲历代志呢，先了解一下跟列王记一样，了解历代志写作的目的、背景和读者。历代志呢跟列王记的写作相差了差不多100年啊。我们知道列王记的最后两章是犹大国毁灭以后写的啊，所以呢算起来也大概是在主前550年完成的。然后呢历代志呢大概是在主前450年写作的。历代志的作者是以斯拉，以斯拉。那读者是谁呢？啊，读者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啊，一个是刚被掳的人，一个是被掳归回的人。那么第一次被掳归回是在主前458年，以斯拉带领第一次的归回。所以对刚开始被掳的人呢，他们心里面的疑问就是 why， 为什么这些事情坏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耶利米写就要解答说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那对以斯拉的时代呢，他们需要的不再是谴责的话语，而是正面要鼓励他们走回正路的这些话语。所以呢他不需要再来回答 why，他要回答的问题就不一样了。他回答的问题说，神是不是还眷顾我？神是不是还会保守他的应许？所以呢整个的焦点就放在圣殿，以及呢按神的律法来领导他们的那个祭司和利未人。好，所以跟列王记的问题不同呢，他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我自己跟从前有什么关系了啊？因为被掳，神是否已经终止他跟以色列的约？这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被掳，对不对？那这个约是不是神会恢复啊？好像我们读但以理，对不对？读到说70年就要归回，那就要想说，神是不是会 honor 他这个应许？神是不是仍然关心我们？我们是不是仍然算为神的子民？还是我们是被遗弃不理的人？所以被掳之前的应许，那个大卫王朝圣殿是否仍然跟我有关系啊？ 啊，所以在整个历代志的写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要来重建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对神的信心啊。那怎么样建立这个信心呢？啊，一开始历代志上一到九章，我相信每一个人读的都会想要睡觉啊。有没有人是有耐心呢？从第一到九章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把每一个名字好好的读完的，还是一目十行呢？全部都哇，九章经文两分钟全部看完，啊，是哪一种读法？好，这个头九章真的很枯燥哈，啊。那为什么要写这家谱？为什么？因为家谱回答了一个问题，家谱回答了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团体跟旧以色列人之间的连接问题。OK， 他使用家谱让当时的读者那一代能够一直追溯到亚当。好，所以他就回答了神所拣选子民的身份、祝福及立约。Yes， 神仍然关心我们，神仍然关心他们。所以利用家谱来建立这个关系，用家谱来回答你们仍然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借着这一份名单，不但是表达说知道十二个支派都有它的延续性，而且这十二支派包含了北方的支派，除了西布伦和但以外，也暗示南北国的分裂已经停止了。借着这一份的家谱，那这一借着这个家谱还要解答一件事情，因为它既然是以圣殿为中心，对不对？那你必然就要恢复祭司的祭拜的系统，那你就要解答说现今祭司制度的合法性。所以家谱的中心呢，还是在第六章一到八十一节，利未人的后裔啊，所以就很清楚的把说被掳归回的这些人，利未人的后裔呢，要讲得很清楚，建立他们的合法性，合法性啊。这里面呢，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有讲到说撒母耳记哈，我们说啊，以法连人以利加拿，他的太太叫哈拿，生了一个儿子叫撒母耳。那撒母耳怎么成为祭司？如果他是以法连人啊，那从六章三十四节，你就看到哦，原来前面你不懂的地方在后面就出现了。六章三十四节告诉你说，撒母耳是利未人。OK， 那么因为他居住在以法莲，所以现代的人就用以法莲人，用居住地来称呼。啊，你住在山东省叫你山东人，你住在河南省叫你河南人，住在台湾叫做台湾人。啊，但是不一样嘛哈。所以呢，用居住地来称呼他是以法连人啊。所以在这里面，从第六章告诉你说，谁有资格担任祭司，在圣殿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那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现在顺便插播一下啊，我们常常会谈到祭主的问题啊，祭主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我去仆人更新中心啊，周牧师啊，跟他聊天的时候，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谈到有些基督徒啊，或者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关心祭主而没办法信耶稣啊，因为不能放弃祭主，对不对？他都讲到啊，客家神学院的院长叫温永生，写了一本书叫《慎终追远迎复兴》。他做了研究以后，他就有一套建议啊，有一套建议。他说祭主的人一般会设立祖先牌位，对不对？他说你可以不需要设立祖先牌位，因为那祖先牌位都是经过一些啊道家术士所做法做的哈啊啊，所以呢，他说你不需要有祖先牌位，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家谱写好贴在墙上。啊，家谱，祭代表说你的家谱这样子，或者是用一个相框跟它做起来啊，家谱。然后呢，你可以有三礼，三个礼。与其你烧香拜拜、献鸭献鸡，你可以有三礼。第一礼呢，叫做浇水礼，拿一个水瓶、花瓶哈，把水浇水礼。浇水礼叫做饮水施缘啊，饮水施缘浇水礼。 所以呢你就思念神怎么样爱护我们浇水里啊。第二个呢你就献花啊，花就放在你刚才浇水的花瓶里面，叫做流芳百世啊，流芳百世，就说我们呢基督徒在世上要做盐做光，我们要流芳百世，纪念我们的祖先啊。第三呢叫做点烛礼，点一根蜡烛啊，叫做光宗耀祖啊，光耀三你都记得了吗？饮水思盐，流芳百世，光宗耀祖啊，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哎，用这样子三礼也是一样，达到你纪念祖先的目的，可以取代祭祖。那后来他就问客家人啊，台湾的客家人说，你们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方式？他说可以，我们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方式，就解决了祭祖的问题。好的，顺便插播一下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家谱啊哈。好，那再来就讲到了联合王国时期，大卫所罗门王，这是在历代至上啊。我们刚才讲到历代至上的头九章在讲家谱，从第十章开始一直到历代至下第九章呢，就在讲联合王国的时期。然后从历代至下的第十章呢到第三十六章呢，就在讲分裂以后的王国时期。所以我们就看到历代至上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在讲大卫王国的成立。好，二十二章第二节呢一直到二十九章的三十节呢，就讲到大卫为所罗门建殿所做的准备，然后历代至上就结束了。啊，历代至下呢，就以所罗门建殿作为开始啊，所罗门建殿作为开始。所以呢，历代至上的十章，首先就交代扫罗的死亡。那么扫罗是被膏的第一位以色列王，所以呢，他其他的都不谈啊，其他怎么样，扫罗追杀大卫啊，这些膏大卫是全部不谈。从扫罗的死亡开始，就进入大卫。似乎在第十章就交代这个扫罗的死亡呢，是点出大卫承接王位的合法性啊。所以呢，从十一章开始就讲到说，那么大卫就在西布伦作王啊，西布伦作王。然后一开始在西布伦作王，一开始就讲到说，他从耶布斯人手里夺得耶路撒冷作为将来建殿的地方。好，这是第十一章。然后呢，到了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哈，发生一件事情，大卫因为被撒旦激动，所以点数数点人数，对不对？数点人数的结果，耶和华就降灾降下瘟疫。然后呢，大卫就向阿尔南买了一个禾场作为献祭用的地方。好，那么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也就是在阿尔南禾场呢，就是耶和华吩咐使者收刀入鞘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一个神宽恕人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阿尔南禾场，就是将来的圣殿山，将来圣殿建造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我们讲历代志以圣殿为主题呢？因为你看到在十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他从耶布斯人手里拿到耶路撒冷准备献殿，然后呢二十二章呢就讲到他跟阿尔南，二十一章讲到跟阿尔南买这个禾场啊，是神的使者收刀入鞘的地方，是神向人宽恕的一个地方，要作为将来建殿的地方。一头一尾把圣殿呢点得很清楚，然后二十二章开始就开始讲建殿预备材料，然后到了历代至下就开始讲所罗门建圣殿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啊，整个的事件里面仍然是以啊，仍然是以圣殿为中心。所以在十章到二十二章一头一尾是以耶路撒冷建殿为主题，那中间呢，这段经文的中间呢，也就是以运送约柜到耶路撒冷作为它的主题。所以呢，一头一尾中心呢，就包含怎么样把约柜 运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还是看到整个历代志上的主题是绕着约柜和圣殿在打转，当然目的也是在鼓励所有被掳归回的群体呢，你要学效大卫王，把你们的焦点呢放在圣殿上面。然后那十一章十二章就记载大卫的勇士，都是正面鼓励民心的事迹啊，都是打胜仗有勇气有大能力的战士。十三章呢讲一个错误搬运约柜的方法，那就是模仿非利士人的做法，非利士人就是用牛车载约柜，然后以色列人也学有样学样，也是用牛车载约柜。好，这当然就发生了这个很不幸的事件啊。十四章就开始讲大卫为自己建造宫殿，建造房屋，建立家庭啊，神的祝福家和国都很兴旺。十五章呢就讲到说终于成功的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那运约柜的过程里面，十四章特别提到说祭司利未人要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十五节说都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方法来运送约柜。二十六节就说神就赐恩给抬约柜的利未人。然后十六章就讲到大卫的献祭和赞美神的诗歌。好，十七章呢就讲到先知拿单受到启示，告诉大卫说你不要为神建殿。那其中啊，第七节，十七章第七节讲到神拣选啊大卫家为王。第八节讲到神同在的应许。第九节第十节说要立一个永久的产业给以色列人。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是对大卫家族的应许，他说为你建立家室，受数满足，后裔作王直到永远，说有如父子的关系，慈爱永不离开。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天地之间的神，一个伟大的神，如此眷顾一个渺小的人，一个渺小的人。所以呢，如果神也对你如此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使你的家族存到永远，你会不会受宠若惊呢？会不会受宠若惊？好，所以呢，大卫的这个祷告赞美，你看到十七章开始呢，是十六节开始，他基本上就说 Who am I？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如此渺小的人，我的家族如此的小，我竟然得到如此的恩宠，啊，如此的恩宠，啊！你想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竟配得主在十字架上的爱？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对不对？因着十字架上的爱，神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惩罚，所以我们如此渺小的人，有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真的很渺小，啊，很渺小。啊，那么所以二十三节呢，大卫就祈求神来坚定他所应许的话，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向神大胆的祈求，求神来坚定哈，你向我们应许的话，照圣经的话语来祈求。说我们的祈求也可以说，主啊，求你为我建立我的家室。建立这个家室是有永远的福气啊，有永远的福气。那我们要这样做，也必须是自己要以身作则，因为圣经也是说义人的后代必要蒙福。有什么比留给后代子孙更重要的啊？不是钱财，而是一个属灵的资产啊，属灵的资产。所以十八章到二十章就讲到大卫在军事上的胜利啊，讲到他打败亚扪人，打败亚兰人，又第二次打败亚扪人，然后打败非利士的伟人啊。二十一章就讲到大卫受耶旦啊撒旦的激动。那这里面呢，看到了历代志啊，这是唯一有损大卫形象的事情。你看到历代志哈，删掉了很多地方。如果你记得列王记的话，亚沙龙和亚他尼亚是大卫的儿子，对不对？他们的叛变要争夺王位没写，删掉了。暗嫩强暴妹妹，还有示美的恶行没写。大卫对巴士巴和乌利亚的罪没写啊。大卫交代所罗门要秋后算账清除仇敌也没写。所罗门的罪是造成南北国分裂的 这也没写，而把分裂的责任呢转给耶罗波安。为什么？啊，历代志全写好的，这些不好的全部删掉没写。啊，他好像将大卫和所罗门刻画为时代伟人。啊，时代伟人，你记得我们在台湾学历史跟中国大陆人学历史就读的不一样，对不对？啊，我们读到的蒋中正和毛泽东跟你们读到的蒋中正和毛泽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被描绘为时代伟人。看到说大卫和所罗门呢，就是荣耀顺服全圣的人物，啊，神怎么样祝福他们，是全国人民怎样爱戴拥护的，好像把这两个王朝理想化了，在炫耀过去那个美好的日子。有没有读起来有那种感觉？但我们可以说啊，这是要来鼓励被掳归回的人要往正面去看，或者也可以说是作者在强调大卫王朝是永远存在的一个应许，或者这也是要在反映一种弥赛亚编史的一个预言，预告说将来有一个未来美好的盼望啊。所以我们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历史研究考古，我们只是看见说，哎，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啊，有趣的现象，这样子。好，那么我们都晓得说，这个历代志它主要的重点就是说圣殿，对不对？啊，我们讲到敬拜，那我们知道我们现代的人呢，内心就是我们的啊主同在的圣殿，所以我们要靠近圣殿，恢复圣殿，就代表对神呢是充满了盼望和渴慕。是吧？所以呢，最后呢，我用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啊。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当然那个地方呢，他讲到说，我们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耶稣死的时候，至圣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打开了这条至圣所，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然后主耶稣就是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好，重点在二十二节，他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个，我们借由主的血，神宽恕我们，我们常常记得神已经宽恕我们，我也宽恕自己，不要常常再拿我过去犯的错来定自己的罪。神已经宽恕我，我也宽恕自己，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不能宽恕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人格的黑暗面会造成我们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们就不再受良心的控告，因此我就有平安，对不对？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像今天讲到常爱卿啊，从头到脚好几天都在捡大便，捡粪便，很臭很脏，身体你用水清净了，洁净了，当然洗得干干净净的，但是这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说我们最主要的是神的话能够有效的叫我们保持洁净，所以只要我们常常浸泡沐浴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保持这个洁净。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就是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刚才我也用了以赛亚书哈，我们要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得亲近的时候，相近的时候亲近他。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第一，我来到一个人的面前，我一定是来到一个我喜欢他喜欢我的人面前，我不会刻意来到一个很讨厌我的人面前，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表示说我对他我有信心，而且呢，我有感觉到被他喜欢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对这个人对神呢有彻底的信心，我可以有充分的依靠。那你来到这个人的面前，我来到神的面前呢，表示说你愿意谦卑自己的态度。我不是来到你的面前跟你炫耀我多有钱，跟你炫耀我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是带着谦卑的心，而不是带着骄傲傲慢的态度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我来求你的帮助的时候呢，我更是带着谦卑的态度进前来。所以这里面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表示我的真诚，我不虚假 哦，没有伪装，我自己的一切可以坦白在神的面前，诚实面对自己的所有的缺点，愿意给神给自己一个机会，说主啊，我愿意来改变我自己，我不设底线啊，不设底线啊，先不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说我愿意这样做，但是你给我能力来改变自己，很真诚的说，然后你就有实际的行动，就像我们现在在读圣经，渴慕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能洁净人心，改变人生命的态度。所以在今天呢，最后的结束呢，我用以赛亚书啊29:13，我们不要做那个只是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的人。那我们的心是敬拜神的圣殿，真正的是敬拜神的圣殿。好 ，OK， 好。